闻声听语，入耳润心。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广播。
如果说人生本就已是一出好戏，我们为何还执着于光影的世界？
或许是悲欢离合难完美，遗憾期许常有；
或许是喜怒哀乐太匆匆，美好珍贵不停留。
生活仍要继续，但在光影的年代里，我们与遗憾的再相见，
与期待的喜相逢。
暮起灯熄，人生永不散场，
电影不会落幕。
从福特的肩膀看过去，阿瑟看见他正摆弄着一个黑色小盒子上的按钮。福特已经向阿瑟介绍过这个盒子了，它叫以太感应器。阿瑟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在他的头脑里，宇宙仍然划分为两个部分，地球和其他所有东西。地球为了给一条超空间通道让路而被毁灭了，这意味着这个划分观点有点不平衡。但是阿瑟坚持这种不平衡，以维系最后剩下的一点他和自己家人间的联系。毫无疑问，以太感应器属于其他所有东西这一目录。
这是由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在其系列科幻喜剧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所描写的一段传奇经典。在这个片段里，道格拉斯在讲述着远在地球之外的人物阿瑟是如何成天怀念他在地球上那些相对正常的日子的。在书中的世界里，尽管物种之间有了广泛的接触，可以轻易跨越语言障碍，甚至连机器人都具有情感，能自我表达，但交流和理解仍然是普遍缺失的。如同阿瑟一般，书中的角色从地球人到外星人，从机器人到电梯，都是孤独而郁闷的。
北理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光影年代节目。正如前述，选自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的一幕所言，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如此充斥着脑洞的科幻作品是怎样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又是如何刺激和深刻改变着这个世界的人们的。我是主播刘天一。
我是主播王源。
正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样，在道格拉斯的作品里呢，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是书中各种各样不美好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荒诞的情节都是以此为基础展开的。比如说，将它扩大到星际尺度，就带来了书中像地球毁灭这样的灾难。
你们没有必要对此表现出惊慌。所有清除计划已经在半人马座主星展示了50个地球年了。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提出任何投诉意见。什么？你们没去过半人马座主星？看在上帝的份上，那只有区区4光年的路程。这是你们知道的，我很抱歉。于是，和许多拆迁计划的执行程序一样，地球这台宇宙一切空间和时间中第一强大的电脑， 在完成他的任务之前五分钟被毁掉了。
像这种荒诞万分又结合着科学思考的情节，在各种科幻作品中确实少见，也彰显出了道格拉斯强烈的自我艺术表达。也正好是这类滑稽荒诞的主题才在当年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让当时的人们对科幻的第一印象就是十足荒谬却有理有据的信口开河。
的确，这一系列作品在叙事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荒诞，这种荒诞的叙事天然地带来了无穷的幽默，使得阅读变得更轻松了。
哎，说到荒诞哈，我第一个想到的呢并非是科幻文学，而是加缪的《局外人》。这本加缪的书里特别侧重于描写人处在荒诞的世界中却不能逃脱的荒诞。我有时候也会好奇，作为荒诞科幻作品，它们与平时我们见到的普通的荒诞文学相比有什么具体的差异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不同类型的作品只是表现荒诞的形式与手段不同，但荒诞本身却是存在着共同性的。毕竟一切事物之所以能被定义为荒诞，首先肯定能够说明这一事物本身符合荒诞的定义，也就是说与大众印象中的常识与日常见闻而言。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大概可以推想出荒诞是来源于现实而又有悖于人们所认为的常识。
这么来说的话，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的确有这样的感受啊，书中的荒诞基本上都是有现实基础的。那个无限非概率飞船显然是受到了量子力学的影响，降临者在地球上干的那些事跟现实的历史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就我理解哈，荒诞似乎只是针对常识而言的，实际上现实往往超越了常识，可能各种各样的荒诞才是宇宙中的常态，只不过我们平时生活体验太狭窄，很少去意识到他们的存在罢了。比如说宇宙那不合情理的巨大尺度。
我理解你的看法，从我的观点来看呢，除了来自现实以外，荒诞其实是对某种特定的现实有所指的，讽刺也是荒诞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也就更如同加缪的作品里所说的那样，银河系漫游指南从头到尾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讽刺，从环境破坏、官僚作风到公共关系经理、民意检测专家，都逃不过作者的刻薄言辞。总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亚当斯就是通过荒诞来制造笑料，阐述他的观点，揭露现实的不合理，揭示所谓人类存在境况的。
说到现实指向，我想起了大刘一部特别有名的系列科幻小说。
是三体吗？
对，也许大家都特别熟悉哈。关于这本著作呢，近期在 B 站每周三晚上8点都有一部以此为蓝本的纪录片《未来漫游指南》。可以看出来这部纪录片的名字是有点致敬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部科幻作品
《银河系漫游指南》。
对，但咱们还是先说回三体哈。在这本书里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关于现实指向的内容是关于所谓黑暗森林法则的假想。关于这个假想的正确性，大家也都是众说纷纭，但我今天不想去谈论这个假想本身的正确性，而是关于这个假设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
的确，像这类具有讨论度的话题与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的联系不浅，这也正是科幻小说作品容易让我们投身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基于现实的想象所塑造的情节本身就是拥有其相应的社会意义的，而这种大规模的讨论也正是科幻作家假借作品这一契机用思想影响社会的写照。
说着说着感觉有些探讨到严肃主题上去了哈，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幻作品确实在这些方面对世界有所影响，但是在更加具体的哲学思辨层面，这些功能早已被更加直截了当的主流文学或其他严肃文学所取代，科幻作品只是略带娱乐化后的外来者罢了。
关于你所说的外来者这一角色，我个人觉得科幻作品很适合这种表述，因为科幻内容可以是任意程度的与任意作品相结合，就好比十年前的一本叫做《北京折叠》的书籍，其中所涉及的故事并不像《三体》那样宏大，但是体现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其脑洞与现实意义，属于一种软科幻。
的确，科幻类的文字早已融入现代作品的方方面面，也不是所有的科幻作品都是纯粹严肃的硬科幻，也不乏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软科幻作品。就好比说，在动画片《哆啦 A 梦》里，一个来自未来的机器猫可以随便掏出各种有趣的道具，大家都爱看，这也是科幻，只不过不是那么严谨的科幻罢了。这个科幻只告诉你结果，没告诉你过程，结果就是未来有那么多科技了，过程是什么样的也没有具体交代，咱们也不清楚。
在众多类型的作品中，科幻的融合程度的确非常高，但是科幻呢也有它本身的特色，这也正是科幻作品容易激发我们讨论、受到关注的第二个特点。科幻具有其哲学性，毕竟几乎没有哪种题材的作品可以像科幻这样直指世界源头。
说到世界源头，我记得以前人们常常调侃到科学的尽头是玄幻，但玄学最早就是一种用来解释世界本源的学科。唯心派与唯物派关于世界本源的争论已经非常久了哈，而科幻的思考方式呢，虽然它立足于物质，却发散到了思维上。例如科幻提出了平行宇宙的观念，那么哲学就又被拓展。如果真的存在神，那它是这个宇宙的神还是所有宇宙的神？种种这些都是能说明科幻一直在引导人们去思考探究世界的本质，给我们强烈的哲学启发。
而这种探索与思考的融合，恰恰给人类强烈的求知欲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也对人们的思维有所影响，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
其实像刚才咱们谈到的那个哆啦 A 梦哈，相较于科幻更侧重于给孩子们讲一个个充满脑洞的故事，只不过故事的背景被安插在了现实世界里而已。关于这种情况呢，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学姐的看法。
好，你说，我尽量回答。
好的，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哆啦 A 梦一样，这类面向小朋友们的动画片都会涉及到科幻的成分，那对于孩子们而言，设计这类比较故事化的科幻作品的时间可能说是非常早哈。 那么人们对科幻作品的热爱是先天就刻在基因里的爱好，还是从小慢慢培养出来的呢？还有就是很多成年人也在观看哆啦 A 梦的系列，包括我也是，也会觉得很好看。哎，那这类人会不会将这个动画里刻意夸张化的故事情节当成评判其他科幻作品的标准？我想听听学姐的看法。
哎，这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那我先来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吧。人们对于科幻作品的热爱，我还真觉得有天生的成分在里面。毕竟部分科幻作品的本质就如同哆啦 A 梦一样，是由故事引领的。孩子们呢，基本上都会喜欢听睡前故事，就很能够说明这一点了。只不过是在儿童阶段，由于慢慢学习了更多的文字表达，才将对科幻的热爱慢慢体现了出来。对于你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话题呢，这种把故事情节当成评判科幻小说唯一指标的人也是有的，这就落入看故事书的情节了，与儿童几乎无异。那对科幻作品而言，我们能不能将其视为故事书来评价呢？答案显然是不能的。就好比说，我这里有一个星云奖获奖短篇小说的例子，《永远属于你的安娜》。这本凯特·威廉笔下的科幻短篇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新奇的设定，他单纯靠写就创作出了一部动人的作品。那种令人心中一颤的感动，也正说明了科幻作品除了故事之外的另一大关键要素——人性。
ドラえもん、あんあんあん、とっても大好き、ドラえもん。
我们今天从经典的荒诞科幻作品《银河系漫游指南》讲起，从荒诞的滑稽到哲学的思考，从脑洞大开的故事到扣人心弦的人性，可以说科幻作品已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遍地开花。而科幻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我们许多人的注意和喜爱，也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本身的脑洞与思考，更在于对现实的启发和对未来的思索。B 站现在正在放映的纪录片《未来漫游指南》的导语中就写道，科幻作品的迷人之处在于借助作者奇幻的想象力，让读者与观众以科学假设为前提，去重新审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对现实进行思想实验。
而这种思想在刚才我们提到的道格拉斯的作品中得到了诠释。《银河系漫游指南》这本书的主题可以用一个问题来概括，即什么是生命、宇宙及一切的答案，或者什么是存在的意义。它是全书情节的主线。当你穿梭在熙攘霓虹时，这是一个飘渺浮云的问题；当你一个人面对星空时，这又是一个无限沉重的问题。而这本书相对给出了虚无主义的价值42，这个表面的数字背后暗藏着存在的意义是无法获知的，对它的追寻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这本书对终极问题给出的答案。虽然说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宇宙真的是虚无主义描写的那样，由此带来的惊骇和愤怒至少是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已经自嘲和自我安慰了足够长的时间，早已熟悉这种可能性了。甚至可以说，《银河系漫游指南》正是因为参与了这个终极的哲学问题，以他的方式给出了一个反映时代思潮的答案，才树立起了他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光影年代节目，希望与各位的科幻之旅玩得开心。我是主播刘天一，
我是主播王源，
我们下期再会。